欢迎大家收听人类行为观察，聊学术，品生活，解读社会，聊聊人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人类行为观察史节目。这一周呢是一个双十一的一周，有人可以叫它单身节，有人可以叫它那个断手节，但是我们这会儿还是两男两女。那这会儿呢，我们请来了两位新的女嘉宾，一位呢叫小白，还有一位呢叫秀娟。那可以先让她俩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没问题。大家好，我是小白。之前是在这个锵锵脑科学经常跟大家见面的，估计大家声音也比较熟悉。现在是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博士。
就是小白是负责我们锵锵脑科学，他经常做主播，然后大家喜欢他的声音的话，他声音非常好听，可以去听我们锵锵脑科学那个节目。小曼，
大家好，我叫小曼，然后我的全称是曼曼球手。本来我们在开播前就起了绰号，然后刚才腾叔来介绍的时候，把我的真实姓名说一下，就是我真实姓名叫秀娟，然后我是负责人类行为观察史的排版吧，然后也负责就是发布推文，然后也参与一些人类行为观察史的一个策划。
好，谢谢小曼。然后当然呢还有我们的常驻嘉宾马大爷，然后亲切的马大爷。这一周呢是双十一，所以大家我想问一下，就是小曼，你是不是买了好多东西啊？你是不是在网上订了好多东西啊？
我目前的购物车就放了一些常用的东西，比如大家都会囤的纸巾啊，或者是那个洗发水、沐浴露啊，还有一些因为冬天快来了嘛，然后就会囤一些冬天用的衣物。
就是你没有受这个双十一这个铺天盖地的这种广告的影响是吗？
今年双十一好像比去年或者前年好像冷清了很多，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身边的同事他们也反映，就是今年双十一好像没有什么，就是他那个平台给的折扣可能会少很多，因为去年就是你满多少满400呀、就减40多好像，但是今年的优惠比较少，所以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热情。然后我群里就是师弟师妹他们会去拼单。
那个小白，你有买很多东西吗？你在英国过过双十一吗？
没有，我在英国这边不都是英美都是黑五吗？但是它其实折扣也不是很多。英国是不是这边是电子产品比较贵，所以一般在黑五前后的时候会买点电子产品之类的。
所以说你们都是理性的消费者。那我听说马大爷你是不理性消费者，你经常会冲动消费。
也没有吧，双十一我也没有买什么东西，因为我的非理性消费一般不是在这个现实生活，而是在虚拟世界里边。比如说买很多这个 Steam 打折的游戏啊，我现在 Steam 库存大概有2000多个游戏，实际上玩的也很少，就是看到一个打折的信息就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买，然后就不买就亏了，然后就下单，但其实最后发现就攒了一堆游戏，其实并没有玩。我跟类似的事儿，应该双十一我估计很多人还是也有类似的这种体验，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大家的可能刚才听的意思应该是还是比较理性的，没有特别这种受到这些很多商业宣传的一个影响。但实际上能看到网上很多人也会吐槽或者抱怨说过完双十一啊，感觉下个月都没饭吃了，对吧？就看到很多的这个折扣啊，就所谓的大力的折扣或者这种优惠的信息，一下子感觉控制不住了。对，本来不想要东西买了一大堆，那最后就很后悔，但是很后悔也没办法，但是现在我们好像国外是很常见的，就是这东西买了以后很容易退货，国内我不知道现在退货是不是很方便，但是还是有一个后悔的机制的，但是如果说能够抵住这个诱惑可能会更好一点。
就是非常同意马大爷说的，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经历，就是现在别看我现在比较理性的一个购物者，其实之前特别冲动，就尤其是在那个直播带货刚火的时候，就尤其是李佳琦那种，就是你小口红觉得价格又不贵啊，但是你就是各种颜色都想要，就其实你看就自己用的时候，就是你那口红那挺长的，用的时间也挺长的，用不完，但是又觉得哎这颜色好看就想整一个，就觉得好像自己涂上那个口红就不得了了，就换了一个人的样子那个感觉似的，但其实没有什么差异，没有什么变化，逐渐的就是 买完了一些就没用的，就囤着囤着，你就放坏了或者过期了怎么样的，逐渐的可能就变得越来越理性了。这我自己特别想分享的一个感受。
对，你说这点应该是很普遍的，因为这个实际上有一个就是临床心理学，就临床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囤积症，就是它基本上认为是一个就是强迫症的下面的一个分支啊，就是说会有这种难以抑制的这种购物冲动，或者说搜集某些物品的冲动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说应该是一种人类的本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看进化的历史的话，其实因为我历史上可能很长的时期我们是属于吃不饱穿不暖的阶段，所以那时候我们需要去这种囤积很多的生存的资源，但是呢就这样一种本能形成之后，所以实际上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就不会面临那样一个饥饿或者说寒冷的这种状况了，对吧？资源是充足的，但是我们的大脑其实没有跟上现在的这种时代，所以稍微有一点这种外部的这种线索或者外部的这种宣传的手段去一蛊惑你，那激活了你的这种囤积的本能，那么一下子你就会启动，那就会开始买东西，那最后事实证明很多东西其实是用不上的。
那个关于囤积症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啊，那个马大，就是你看啊，咱们现在就疫情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新冠，巨多人就开始囤纸，但是就其实国外的话就是一大堆卫生纸、厨房纸，但国内的话，因为我没在国内待，就是是不是国内囤的更多是粮食啊什么的？就像囤积症这个东西，你看大家囤的东西都不一样，这个是有进化心理学的。
那当然，我觉得这东西也就是国外肯定是囤卫生纸是很明显的，但是那个倒不好说是不是囤积症，因为它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情境下的一个特殊的反应，对吧？因为疫情这事儿确实是有不确定性的，是有风险的。所以呢，很多人会这个提前去预备这个物资，而且有的时候他就不是说你自己想囤，因为比如说别人把这个东西都买完了，那你要是不买，你就没有卫生纸用了，对吧？所以你要为了这样不得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啊，不得不去这个也去囤积。这个我觉得是很多国外的当时看到报道，确实看到很多对这种囤，因为有的人他其实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囤这个货，然后卖高价。但有的人是被动的，不得不去囤。那种，我觉得更多的像是一个特例。但是当时国内可能疫情期间我观察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囤货的情况，因为这个基本上的这个各种物资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那就没有这种需求，所以这个可能还好，因为这个应该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威胁导致的一种囤积的行为，这个应该是还是一种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理性的或者合理的选择。但是比如说生活中很多这种日常的这种囤积或者购物呢，那个东西可能真的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抉择了，因为你确实是用不上的，也没有人跟你抢，没人跟你争，对吧？但是就是被激活了这个模式以后，就不得不去开始这样做，那个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这其实我就想到那个马大爷刚刚说的，有点那个同伴压力，看别人都囤了，万一我没了怎么办？万一这个货补不上怎么办？就有这种，
所以有点那个经济学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囚徒困境的感觉，对吧？你不囤，别人囤了，你也没得用。那你囤了，别人不囤呢，他就没得用。所以结果大家都去囤，大家都没得用，所以没办法，这个可能也是有这种博弈的因素在里面。
嗯，
比如说像双十一的很多的商品，那真的是没不存在这样一个你死我活的这种资源的竞争的，那纯粹就是一个你自己一个冲动消费的一个结果了。
对，可是当时觉得双十一特便宜，就觉得好像没抢到这折扣就亏了。
对，这个其实是消费心理学，很多人研究过这种折扣的心理学，就是为什么折扣会让人去有购物的冲动，或者说怎么样利用折扣去让消费者买东西。那么其实研究发现，就是说我们对待折扣的这种心理过程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而且呢就是基本的最重要的驱动力，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一个担心错过了一个好机会啊，我们是因为害怕错过这个机会，在未来感到后悔，因为我预期到未来会因为这事感到后悔，为了避免未来的后悔，所以我会去选择去买那个东西。当然就实际上就是折扣研究很多，有些还是挺有意思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看了很多的，我基本双十一不会买东西嘛，但偶尔会比如打开 APP， 然后有时候双十一期间比如刷出一个商品，然后发现 基本我已经看不懂了啊，那个页面上很多很多，光是价格数字可能就五六个，然后又领什么券就可以减多少啊什么，然后又什么打几折啊啊，对吧？还有很复杂的规则。其实我发现那个东西我已经很难理解，但很多时候就是恰恰它是有目的的设置这样一种很难理解的一种情境，那最后这样你没法去理性的去思考去评估，所以最后呢就变成了一种感性的或者冲动的模式。这个其实是很多时候这个是商家有目的的一种设置，但是这背后其实是符合这个消费心理学的。
嗯，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就是那个饥饿营销嘛，就是说他那个饥饿营销就是在商家推出，就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 iPhone 12是这样情况，就是他那个商家其实是货物充原的，但是他对外宣称就是说这个是限量版的发售，然后大家就会为了抢这种限量版而去冲动的去消费。
对对，这个其实也就是符合我们刚才说那个原理嘛，就是要勾起大家的一种就是害怕错过的这种心态，对吧？饥饿营销其实国内其实也是很多了，但是之前可能比较经典的就是小米手机啊，之前的，但现在好像小米不太搞这个东西了，之前是搞的比较多，就是比如说某月某日啊，某时啊定点发布啊，放出这样一少量的手机，对吧？大家去抢。所以大家说这个雷军在这儿耍猴，但是这个东西是有效的，因为一个是诱发我们这种害怕掉队啊，或者害怕错过的一个心理。另一方面呢，比如你设置了一套复杂的规则，让他去抢，比如甚至有时候还可以给你布置一些任务，比如你要朋友圈转发，然后呢集了多少个赞或者被转发多少次，那你就能拿到这个优惠券。那么这个过程呢，一方面帮助他有好的一个病毒式传播的一个效果，另一方面其实当消费者自己为了获得这个产品自己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他已经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努力或者说精力的投入，那这个东西根据我们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它本身就会让人去更愿意去相信这个东西是好的，是我想要的，可能就是行为反过来又强化了我对于商品的一个偏好。所以这里面其实一环扣一环，有很多的这种东西是很符合我们心理学的这种原理的。
有的人是一大早，就是一大早是三四点，凌晨三四点起床，然后去排队买麦克鞋，然后买那个 iPhone， 然后但是呢，这个 iPhone 呢和麦克鞋呢，其实就是耐克鞋，其实它有很多很多，它一定要是最早去买到那些东西，就是还有这种情况。
这种我觉得可能也分很多人吧，就有一种是他就是信仰粉，对吧？他就是要抢到这个，比如说前几件第一件，那这是他的一个 identity 的一个就身份认同的一个体现。但实际上很多这种排队抢的他是黄牛，他其实是这个他是有现实利益在里面的，对吧？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 PS 游戏机啊，或者说iPhone 啊，比如刚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正常渠道的货源不足的，那么他抢到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在网上加价去卖，所以这个倒是有很多，我感觉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但不排除也有很多是就真正的果粉啊，或者说耐克的粉丝，对吧？一定要抢这个限量的都有，所以这事很复杂。
那我又想问了，然后不知道小白小曼还有亲切的马大爷怎么看，就是这个奢侈品哦，在某一些国家哦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就想想看，就是你每个月赚不了多少，他都宁愿去要去攒一个月的工资，然后吃方便面，然后泡米饭都要去买一个奢侈品。但是这个奢侈品呢，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包，你拿起来就可以装东西，然后那个包也没有说镶金啊镶钻，但是还是大家愿意去买。你说这种消费算是理性的吗？它背后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理不理性还得是看个人的一个经济基础吧。就是之前不是有个什么上海名媛的那个群报那个事件吗？然后里面的人就各种拼单去买那个奢侈品，就是奢侈品它会被一个人就是看作是一个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就是觉得我有这个昂贵的包，然后背出去，然后会让别人对自己那个身份有所估高这样子。然后他可能是利用这个包或者怎样，除了满足自己心理之外，他可能会想要别人得到一种认可这样子。所以我另外就是说 情愿就是每天吃方便面也要那个，但是我觉得现实生活中不太会有人这样子，就可能是拮据一点，省一点不必要的钱，然后去买那个东西。
嗯，我想说，就是我完全同意那个小曼的那个观点，就是其实我刚才那个彤帅问完之后，我也第一反应就是那个上海名媛群拼单群，然后我有的时候就在想说，可能是这个包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就好像是我有了一个特别大牌的包包之后，我就好像能过上那种像名媛一般，或者是说就是非常这个怎么非常有钱人的生活的一种感觉。可能我们都希望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这个未来的期待啊，或者价值感啊，就是投射的这个东西不一样，可能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我有了这个包包之后，我就能像名媛一样达到我想过的生活，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觉得可能有些人觉得我吃泡面的现状能够让我买一个包的话，我也会去做的，因为它是我理想生活的一个代表，或者说理想生活的一个体现，我在人前能有这个体面的这个身份感，我就很满意。
说到这个我还想到的就是一个关于就是中国人的面子的问题，就是假如你逢年过节啊回家的时候家里就会说，就是说某某某买了房子，或者说某某买了车，这样子有一种攀比的那种心理在里面。就因为中国人他特别是爱面子的一个，就是他不想就比别人过得差那种。
对，我觉得你俩说的这个确实是大家买消费者的时候的常见的一些心态吧。就一个是这个说在实际上本质上就是奢侈品这个东西，它就是你要关注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物质的价值确实不是很高，对吧？很多人会说这个一个破包这个成本就那么低，对吧？为什么有那么贵？但确实呢，它的这个品牌的这种附加的价值是很高的。那就是它是比如说可以让提升你的社会地位啊，或者让你有一种心理的满足感。但是这个东西算不算一种非理性的，我觉得也看你怎么说，对吧？是不是一定得把它花的一个特别实用的东西才叫理性消费？那我买了它以后，我去感到很爽，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人上人，或者说我觉得自己这个地位提升了，那这个也是一种效用啊，它的值钱就值的就是这个东西。当然有些人比如像名媛啊，上海名媛那些，他们有那种人，可能他更多的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职业，对吧？这是他的吃饭的饭碗，所以这个是一种职业行为啊，这个可能还跟一般的这种普通的消费者不太一样。但是很多受他们影响买奢侈品的人，那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包括前面一下像那个说的这个身份认同啊，或者说包括中国人的面子啊、攀比啊，这个是有的。但是确实就是它的社会价值，我觉得是对得起这样的一个它的那个价签上的钱的。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说整体上我们整个社会是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把人的一种这个价值啊，或者说你的这种地位啊，建立在这样一些东西上。那这个可能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是有一个这种我们的消费社会的一种引导的。因为本身的现在的网络的发达呀，包括这种网络购物的方便性，实际上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每天受到的铺天盖地的这种宣传心理学叫做物质主义的这种价值观的宣传，就是一定要成为一个精英，或者成为一个人上人，那么标志是你得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奢侈品的东西，对吧？尤其现在很多的消费主义宣传是针对女性的，因为基本上现在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商业的尝试，我觉得基本上现在中国的商家都已经建立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准，就是男人其实没有什么钱啊，男人是赚不到钱的，但是女性的钱是特别好赚的。所以基本你看到很多网上的商业营销啊，包括直播带货的东西，基本上大部分的标准都是女性啊。但很多说一个女人必须得有多少个口红啊，必须得有一个什么样的包啊，必须要男的要送你什么东西，对吧？这个是本身在你作为个人的话，它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下的一种个人的选择，对吧？因为社会看重的是这个，风气要求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倒不算是一种个人的不理性啊。即使他是为了买这个东西，甚至省吃俭用，甚至饿肚子，那只能说对他来说，这个东西带来的那种社会价值或者心理的满足感，甚至超越了他吃一顿饱饭的这种价值。那这个是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但是呢，应该反思的是这个整个社会层面的这样一种啊物质主义的风气或者价值观，那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就是社会风气对于这叫什么外在的一个评价的问题，就好像是我们第一眼见这个人，我们好像很难就是直接看到他的内在，或者他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就是比如说一个人来了，他不说话，就我们还是通常都会第一反应从他的外观或者他的这个着装啊，他的这个使用的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去看这个人。好像就觉得社会上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这个人用的好包，用的这个穿的衣服比较精致，或者说一看就是当季新款，好像自然的就会把他觉得是啊，他可能是更高阶层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环境出来的人，就会很容易就贴上一个标签。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是，你看我们直播带货或者怎么样的话，它那个东西其实价格都没有非常高。你比如像一个口红，可能是在化妆品里面或者说这个护肤品品类里面算是价格比较低的，但是又会觉得你涂上之后就马上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就好像是这种价格很低的，又有一点能看出来变化的，好像就很火这些东西。
我对这个直播带货我一直是没法理解，就是说就为什么你看到别人用然后你也想用，你看到邻居用你也想用，尤其看到那个博主用，尤其你喜欢的那些博主用，然后你也赶紧去买，那这个背后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它是一定程度上是满足你一些心理需求或者是实际的效用。就比如说吧，就是他在卖一个电子手表，他会就会告诉你电子手表一些好处，就是能够帮助你孩子经常沟通联系，然后再介绍这款电子手表和其他电子手表的不同之处，你激起你的购买欲，就是说哦这个东西我买下之后对我的孩子有什么影响或者说作用。其实现在很多像那个什么心理产品的话，它也会有这样的效用在里面，就会告诉你就是售卖一节课，然后让你听了之后你知道怎么去教育你的孩子之类的。所以还是看他那个产品能不能满足他那个功能的需求，能不能激起那个消费者那个欲望，主要是这些。
这个直播我是真不懂，我们没接触过，我是自己从来不看这个直播带货的。我刚才你说的点我挺好奇啊，就是因为你谈的是说这个叫什么啊，因为商品本身它是实际满足需求，对吧？这是一个当然是肯定很理性的消费，但我在另外一想的话，是不是说这个主播有没有一些因素让人们特别容易去买呢？比如说大家现在那么多直播带货主播，为什么李佳琦卖的最好，对吧？李佳琦、薇娅还有什么有几个人，那为什么他们是特别的成功，那他们跟别的这个主播的差异在哪儿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
其实我特别想接着那个马大爷说，我也同意秀娟刚刚说的。那其实我想到直播带货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说你看直播带货我们看到的就是像李佳琦或者薇娅，他们其实是我们生活中可以看见的，就是跟我们相似的人，就我觉得有一种相似性或者就是可接近性。就是我看到直播带货的这些主播和一个明星就是拍的那种时尚大片，我肯定觉得这个主播说话应该水分少一点，那毕竟我也没有长明星那样，或者说我也没有明星那些资源，那主播的话可能就跟日常生活当中能见到的平常人更像一些吧，我会觉得。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好多那个直播带货它的反馈特别快，就比如说我有一种就是互动感，就我跟这个主播说我想看一下几号商品是什么样的，无论是衣服、鞋子、包包，或者是这个就像秋娟说的心理产品，那他马上就能给我展示我想看的那个内容。所以我就觉得那与其这样的话，我要是跟这个比如说公司联系的话，他可能三五天才能给我一个比如说他们的样板啊，或者是这个展示页，那我觉得直播带货就相当于我让另外一个人直接帮我试了这个产品，所以我就觉得啊，那我可能更快一些吧。我觉得是有这两方面的考虑。
所以你们两位都是有直播带货，都是买过不少东西是吧？
我是通过李佳琦买了不少，后来就后悔了。
那我那看来我们这几个好像性别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我和腾帅连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但是好像女生确实还是比较普遍。直播带货应该是大部分还是女生为主吧，可能少部分可能会。罗永浩的那个直播是不是男的消费者多一点？不知道。
我觉得罗永浩他那个直播就是让我感觉买他的那些的锤子手机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多大的理性在里面，我不知道锤子手机的质量怎么样，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然后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想问一下马大爷，就是这样，你看哦，就所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买东西的行为啊，都是不理智的，比如说囤货呀，然后买奢侈品啊，然后看人家带货然后我们就买。你要去问你自己啊，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买东西，经常会说我是理性的觉得我需要去买东西所以才去买的，然后别人觉得你买了不需要买，你总会找各种各样的理性的理由去证明你自己是理性的买，就这种冲突啊，就比如说你这种买东西的东西做法多半是不理性，但你又觉得你自己很理性。马大爷在这个双十一这个特别的时间，你觉得大家应该怎么样调和这些？
对，你说这个其实就是经典的社会心理学的这种自我合理化嘛，对吧？我们人都是不理性的生物，但是我们一定都认为自己很理性，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自我感觉良好，对吧？我们所以自我解释肯定要给一些这种基于逻辑的理性的理由，但行为其实很多真的是不理性的。但是就是怎么做能够减少呢？当然我其实也没什么说服力，对吧？我自己要是能解决这个问题，我 Steam 就不会有那么多游戏了。但是确实，其实我可能那天翻译过一本书，就是关于囤积症的，里边其实有提到过一些，比如说基于这种认知行为疗法一些思路来改变这种，或者至少减少它的影响吧。就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有这种问题的话，也许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之所以会冲动的购买，或者说这个冲动的消费，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有一些可能是不理性的观念啊。比如刚才我们谈到，很多时候我买一个东西不是因为我现在需要，而是因为我可能我是为了未来的某个时刻的我去买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将来可能用得上，或者说我觉得将来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会得不到它，所以我才会去现在去抓住机会去买。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不理性的或者说错误的信念。那么这种信念呢，只要你意识到了它的存在，而且你可以想一想，是不是你过去买的东西真的在未来都用上了，还是说很多你这种所谓的未雨绸缪的购买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对吧？像我买游戏，实际上我每个打折游戏我都是想说，虽然我现在没时间玩它，但是未来我可能在某一点上我有了时间，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游戏，所以我一定要玩它。但结果事实证明，我大部分的游戏最终也没有，从来没有安装它去玩它。如果你反思一下自己的购物的历史，那注意到这种错误信念的存在，那么努力的纠正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那下次不要把自己的购买的决定基于这样一种说为了未来的某个时刻不后悔所以去买。那么如果能改变这种念头的话，那么也许会让大家的购物变得更理性一点当然这也是纸上谈兵的操作至少我个人是没有成功的实行的。那如果大家能够成功的实行，那也是不错的。
我相信节目放出来的这一天，大家已经买了好多东西了，然后现在已经后悔了，觉得想断手。那这时候再谈理性和没理性、不理性都是马后炮的事情。那觉得这样好不好？就是大家每个人给那些买了好多东西想断手的人一些安慰的话，要怎么样安慰一下听众朋友们，让大家就算买了很多，觉得自己不理性，但心里还很舒服。
安慰的话就是说，这是人性的一部分。那刚才说的，我们说这个东西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大脑长期进化而来的一个本能，叫获取生存的资源。那我们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的大脑跟不上这样一种社会的现实变化，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只要这个问题无伤大雅，没有真的让你变得这个吃不上饭，或者说欠了很大一笔钱，或者怎么样的，那就是可以接受它。这个只要影响不大就好。那可能没有，大部分人是没有达到一个所谓的囤积症的程度的，就临床上会有一个囤积障碍，那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影响了你生活的一种状况。那生活中大家可能只是说多买了一些不用的用不上的东西，那么这个还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只要没有 弄到自己饿肚子，那么就 不妨去坦然的接受它，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嗯，我个人的观点是，既然都买了就好好用，如果觉得实在是用不了的话，说不定还能发现一个新的使用的方式呢，给自己的生活增加点乐趣。
我的观点就是，既然你都买了，然后你就是用呗，如果你觉得用不上，那你就二手卖了呗，如果你觉得二手卖了亏了，那你就捐赠掉吧。
谢谢大家收听，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还有喜马拉雅上面的相关频道，请您多支持多转发哦，谢谢。